的小曲终。
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你说刚刚开始是说写作这件事情，刚刚
对对对
啊、
嗯，之前可能叫写稿吧，现在叫写作吧，我觉得可以啊、
嗯。那这两本书，我觉得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效果。
啊、嗯，好像是吧，
嗯，
因为没有人做这个东西，而且就是我在这个在音乐行业里做了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楚没有人做这个东西，所以就
而且挺应景的。
对啊，就是用最笨的办法去走捷径嘛。其实我觉得我是挺投机的，做这两个东西。
啊、
嗯，这两本书的共性，或者是我，试图想要到达的那个地方，但我没有说我现在做的多好啊。就是既很近又很远，就是我离他们很近，但是是不会贴上的，就是是一个近距离的一个观察吧，就是。对，就是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聊天，可能别人不可以。那这样近距离的聊天，那你的五官就是感受到的东西，可能我记忆力比较好，就把这个东西就都延续到，就是再把我之前做的那个骨骼再给它肉和血就填上，就用这些记忆比较感性的东西去填上的吧。
这种近距离观察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大概持续了多少年？
它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我可能大学是学新闻的，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当记者，可能当了十年左右的记者吧。
什么类型？
文化记者，就写人物，就而且是当时是在北京青年周刊做了一个就是文化的先锋的一个创刊，就反正就是也一直喜欢这些东西，那会儿也做的比较扎实吧。后来就觉得还想做更有意思的东西，就不做记者了，然后后来不就去互联网公司创业了吗？然后在创业之前，就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民谣的那个书里面继续了，我有大概2年到3年的时间在给这些民谣的音乐人去做经纪人，我们一起去到处去演出，就是做演出策划包括演出执行。那在这个阶段就是你跟他们有非常亲密的这种那个工作的接触。
这个是当时出于兴趣爱好？
就是很自然，就也很偶然吧，就是因为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是做文化和就是偏音乐居多，因为小时候喜欢摇滚乐，然后长大就又学就是学的就是新闻系，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很明确想来北京做一个就是做音乐报道音乐人报道的这样的一个记者，就也很顺利就是去了那个北青报这样的当时比较好的、
就你就一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我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以及能力不到哪儿，我觉得做这个可能对我来讲就是最就是其实是最走捷径的吧，就是因为我音乐从小就听的特别多，然后你这个经验积累到你就是比如说你在媒体的时候做那种哪怕是周杰伦蔡依林什么的，就是他还是愿意跟懂的人聊嘛，所以你做东西就会就是挺显好的，就他就是然后那会儿就是还有就是在那会儿就是大家在网上听好多地下摇滚乐和那个独立音乐，然后又因为在北京你能去到什么就是那些场景里面，就比如说无名高地啊D22啊，就是就相当于是也就是很多人大家一块儿就是玩儿，就是我基本上是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糅合到一起，就它还是一直在支撑着我，就只做这点事儿，就比较垂直。然后就现在就垂直这次就有点后互联网时代了，但是就只关心这么点事儿，而且就挺高兴的，就是每天能有歌听，能看演出，然后能去写采访，或者是能去给他们做点事儿，就挺高兴的。然后做民谣经济那个 也是很偶然，就是因为也经常去，我自己不是做就是做文化杂志嘛，有一些版面的，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掌握权，我可能会那会儿我可能是最早写，老周啊、小丽啊，包括其实也不仅仅是他们，包括像什么 Joyce 的、嘎调什么的，都我可能都是因为我自己做内容创刊嘛，我有自己的版面，我可能会做的比较多，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还是能帮我们一些东西的，就是后来就帮他们做一些演出的，就是策划和宣传。
嗯，
慢慢就越做越大，
这是我的，
是你的，是你的，就会做得多吧，然后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兼职职业吧，我觉得对。然后因为做得多了，你出去走的心也燥了，可能就不愿意就是老在杂志社待着了，就是出来就做了一段经纪，然后就做了就是基于这些演出的经验和一些做企划的经验，做了那个互联网公司嘛。
做过谁的经纪人？那段时间，
老周、小何、马小丽，就这些吧，就也不算经纪人，就是我们只是就各一块儿合着演出，然后会做演出的企划、演出的执行，比如对对场地、对对设备，买买票、写写宣传文案、验验票，也不叫或者是大家想想明年应该上一个什么样的音乐节，然后怎么去重新报价，然后巡演就选哪几站，和谁、哪些文化人做一些互动，也不算一个经纪，而且也现在大家都很想管自己叫经纪人，但其实经纪人这个事儿其实门槛挺高的，我只能那会儿算一个，帮忙的吧，对。
你说从小离人不是特别近，是说你性格上是比较，就是有一定距离或者害羞那种，还是
对对
说，
对，有吧，就是害羞的东西啊，自卑的东西啊，从小就是不被重视，就是反正就挺多的，就是挺怪的那么个小孩儿啊，性格上一直有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一点点问题吧，
反正就是我从走进这个屋子，就是到观察一些细节，就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认识的细节，我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我自己也有过的那种，就是很明显内心是一个柔软甚至热情的人，但是你会在自我生活和交往上创造出一个就还蛮安全的
对，就有
一个，
防御机制吧。
对。但是你内心又是希望，你刚才说就是你做这份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与人更靠近一些的，或者是在你喜欢的人身上，是吗？
但也确实也挺靠近的，就是包括其实，比如说像，尤其是像《民谣》这本书的这个视角，也不会觉得不会再有了吧？这个东西是不会复制的，这些人也不会再允许另外的一个人可以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们了。现在接触他们，比如说做一些助理的那些人，他不会说是从一个杂志社主编出来做助理的，所以他也没有，就是这话说的有点过啊。但是他也就是没有训练出那样的眼睛和感官，可以去就是我近距离看你，我看什么，对吧？那我是觉得我的眼睛，我的思维是被训练过，然后我再看，所以我就会看得多一点。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又继续下来了嘛。
那这些被观察者，他
他不
大
知
部分
道。
人会比你更有防御机制吗？我猜。
不太会吧？
但你还是挺容易被信任的。
我很容易被别人信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而且这些信任就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你会，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从小可能就是我是我们家就是第二个孩子，而且第一个孩子是哥哥嘛，就从小就是可有可无，就是你在哪儿待着都行，反正也没人管你，没人找你，反正就是然后你自己其实这样挺自由的，但小时候不知道，小时候就喜欢博存在感，就是那你看我多努力呀，你要看我看我。但也没人看我，所以就挺努力的，反正，但是所以就不知道，反正就是挺多人挺愿意跟我聊天，或者是把好多事儿托付给我什么那种，就会莫名其妙的被托付，就是，对，就是他们也是，就是说突然就跟我说小韩你来做我们的经纪，就是老周说你来做我们的经纪人，我们都管你叫经纪人，你就过来给我干活就行了，就是每干一个活就给你分点钱，那个钱其实很少，但是你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就是可以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去跟更多的 人打交道，那我其实就挺愿意做的。做其实做所有这些事儿都花时间花精力，但是就也你的收获也挺多的，就是你不要用挣了多少钱来去衡量的话，它是收获还是挺多的吧。
所以你后来又去创业是因为赚的太少吗？你觉得
后来创业其实一方面是要就是你那会儿可能觉得在回报社有点也媒体也不行了，就是我出去跟着什么走江湖走了两三年，回来2012、13年媒体也不太行了，自己也知道，然后你就找重新找出路，然后这些人我们一块儿做起来之后，其实大公司就把他们都牵走了，就我就觉得我又把我自己扔那儿了，然后我就挺就是有一段时间其实在情感上是有点过不来的。
所以你那个走江湖的两三年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任性的挺任性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吗？
就是好奇吧，我觉得就是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就走了，就没想过这么多，一回头一看发现其实自己荒废了，
没有退路，
荒废了好多东西，对。然后但是这些荒废他没有给你，就是你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去找回馈，就是他们就是又被一些公司牵走了，牵走的那我如果跟着去呢，我就变成一个唱片公司的企划和文案，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太小了。然后就没有吧，就大家就各自去谋生路呗，然后那会儿正好有一个就是可以做创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去了吧。就是赶巧吧，我觉得都是。
你喜欢吗？
挺喜欢的，我把我所有的这个就是经验，就是就跟现在一样，就是那会儿走江湖那两三年，你也积累了手艺吧，就是怎么去做一个演出，然后从头到尾，包括对一些硬件的东西这些，它包括怎么做宣传，我当时做那个唱片，做那个公司的时候，也是，就是是可以把这所有的这些经验可以做标准化输出的。当时我们做的是一个众筹网站嘛，但是相当于是帮所有的音乐人可以做唱片、做演出，然后只是输出一个标准化的体系就可以了，就都用上了，就是每一段那点遗产都没糟践嘛，然后就把公司也做得很大。当时，后来是就是。因为你公司大到一定规模之后会有一些方向上的问题和做什么不做什么的一些选择性的问题，包括有一些投资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进来，反正没有那么纯粹了吧。然后在这个博弈当中，我觉得我也不占什么上风，我就撤了之后呢，想想我又中间又荒废了5、6年，
这也不叫荒废吧。
对也挣上钱了，对，也有点钱，就是回来就想想还干啥呢，就还写东西，就这会儿就突然就是又怀念写东西了，就重新写东西吧。
所以你终究不是创业者也不是商人，就是
我可能算一个创造者吧，就是创业业太大了，就是而且我觉得所有的业都是有业的，就是创造的话我觉得就纯粹一点吧，对对对。就
我也经历过非常像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东西是因为很多事情也不是说怂，是因为我可能是怂嘛，又一怂完又给自己找台阶下，但是有些东西你会比别人早看到那个天花板，所以就不去努力了。就包括做媒体那会儿，我为什么要去做演出经济什么这些事儿，我是在媒体最好的时候看到了它的天花板。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再过2年就不太行了。
也确实如此。
对就老能预测未来。
啊、
那个对，然后就可能会比别人就是先走一步吧。
先知先觉型的。
也不，反正也也是凭直觉，别的也很快，我也很比我的同龄人很快结婚，比我同龄人很快有小孩，比我同龄人很快离婚，反正就是很快。
就是你在结婚的时候也很快看到了天花板。
没有看到天花板，就是没有，我一直没觉得婚姻这个事儿是一个多大的问题，就是我就是那会儿是因为你创业也很就是很辛苦很大，对你的精力占有很多，就相当于是你又被另外一件事吸引走了，你就是我不觉得婚姻有太多，就是婚姻有它本身的问题，但是我也有我的问题，就是我在上面投入的精力太少了。 那你就要为这个少付出代价。嗯，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就不觉得就放弃了吧。我好像是那种挺容易放弃。
但就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比你的伴侣更早的察觉到这个事儿可能就不行了，而没有必要到最后的那个非常不堪的地步再去解决。
对，嗯，
是这么一种过程。
对，
啊，
嗯，反正就比较早退吧，嗯，早到早
激流勇退，
早到早退吧，我就这么个人。
早到早退，
嗯。
那什么时候就变成或者被称为乐评人的这种身份呢？
就瞎叫吧，我觉得中国根本就没有啥正经乐评人。就那会儿因为小时候喜欢摇滚乐，也是我也不爱，那会儿上大学什么的也不爱出去跟人打交道，就是我也不算好学生，我也不算坏学生，就是坏学生也不跟你玩，好学生也不跟你玩，就是对你说你就长得也不算好看，也不算难看，也不是那种特别另类，反正我一直都找不到什么归属感，我就自己在家看书听音乐呗，
嗯，
那你就看好多那种，对，就没，反正不知道，可能就还是性格问题，就是以你可能你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让人觉得你没有想跟人家打成一片，你但你自己可能你觉得你想跟人打成一片了，这就不一样吧。嗯，他们我不是也做播客吗，好多好多那个听众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词啥意思，他说我很mean，
哦，
mean 是啥意思，反正
有点刻薄啊，
哦，好像是吧，说你要不要每天都这么mean，我说有啥就这样，可能性格比较直吧，对，不知道，
嗯，
然后对，就我觉得就慢慢做呗，就是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就我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写东西什么的就还挺能够把时间都用完的，然后就也不浪费嘛，但是也没有用的那么快，就跟我在胡同过日子一样，就是不紧不慢的，因为你干别的你很容易时间不够用，或者是你时间一下就用完了，就比如说你今儿什么不干，在刷刷手机刷抖音，你或者是刷 B 站，一会儿你的时间就用完了，
嗯，
其实你什么也没干嘛，
所以你不干这些事儿，
我不干，我也不看剧，
啊，
反正就是，嗯，都没，就是如果我今天如果有大块的时间，或者这一周我有大块的时间，我就写个东西，就是想个选题写个东西，然后你的时间就会被很匀速的用完，啊，然后你在。
那你谈恋爱吗？或者有很多人际关系吗？
我没有，好，离婚之后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了。有很多朋友吧，有很多邻居吧，我觉得
邻居，
就对对对，
胡同这种吗？
对对对，就对，我觉得，嗯，我觉得就是人类最先进的关系就是邻居关系，
是吗？
我自己觉得，那个也可能我现在也没有恋爱的对象，也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嗯，
也没有工作单位，反正我现在的人际关系基本就都是邻居关系吧。嗯，
你和你附近的这些都处的还挺好吗？
嗯，比如隔壁的大爷大妈什么的，那也没有所谓的好还是不好，就大家就是无差别的生活在一个大杂院里，就是我跟一个，
嗯，
一盆死了的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就大家都是杂物，就是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大家互相都是杂物，我觉得对对对，就也没有什么，
这是大杂院的那个含义，
对，就所以就是好多人为什么问我为什么在胡同里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它可以无差别的接纳你，就是你身边的所有人他不是只对你视而不见，
嗯，
他对世间的一切就既宽容又视而不见，那我觉得那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待着，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时间很空，但是我有点累，我就不会做工作，我就出去喝酒，我推开门我觉得方圆这个一两公里就有酒搭子，大家也就是喝一杯酒也就随便聊聊天也就散了，就是互相也不产生什么就是影响吧，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这几年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关系里面会比较多，也就是很，一方面是主动的，一方面可能也是被动吧，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特别能
嗯
理解，就是这个 比如说专业乐评人，就是比如月下的这些角色、
嗯、
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意义是什么？
职业群体的意义，
就是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就是如果是在权威媒体的时代、
嗯、
其实我还是很能理解的、
嗯、
包括我前几天也采访过就是以前做书评的人
嗯, 嗯，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老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这种现在的这种媒体时代，嗯，从分发到这种评论评价传播都是这种去中心化的、
嗯、
就是我们需要乐评人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作为一个普通的那个听众
啊，你应该也不是什么普通听众吧？就
是
你也是一个有自我审美选择以及自我搜索能力、自我寻找信息能力的，可能都不叫普通听众吧。就是他现在所谓的乐评，我也不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说月下的那些乐评，就是首先一个是大家的自我表达，就是他在这种社交媒体上他是一个内容嘛，是一个优质内容嘛，
嗯，
那内容可能就会吸引一些粉丝，粉丝就会有一些流量，流量就会有一些商业，就是这是一套逻辑。其次所谓的去中心化，我觉得也没有去，就大家还是嗯，好多好多就是那个乐评人，其实他就是在各个这种大音乐综艺里边串，就是做一个角色，
嗯
嗯，现在的这种音乐的就是相关的综艺和真人秀应该是所有这些类别里面占比最高的吧，就是我们现在聊得出来的这些综艺基本上都是跟音乐相关的，那可能就需要这些角色作为一个音乐人与策划者与就是接收端屏外的这些人的一个连接吧，就是给你讲讲哪儿好哪儿不好啊，或者是说点故事啊，或者是制造一些矛盾啊，就让大家有些看点，它就还是一个，
所以它还是会影响审美的嘛，影响大众审美的嘛，对音乐上
影响审美会影响，但是它我觉得它大家做这个事儿也不是为了影响审美吧，
嗯，
就是有一些自我表达的一些需求，有一些就是嗯，另外就是有一些就是节目组就是你要打好这份工的需求吧。然后有一些人，大家基本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他都还是营销号，就是需要自己去积累内容，然后或树立自己一个人设或者怎么样，嗯，就是没有人说是有一个使命感，说我一定要推广某一种音乐，或者是我要，
嗯、
也可能有，但是不多，或者是真正这样做的人，嗯，年轻人多，但他们都没做起来。我认识几个特别小众的那种写音乐公众账号的，写的都挺好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就是在做你说的这种工作，但他也是凭自己兴趣出发的。
嗯，
像这种比如说你说月下的这些乐评人，他可能更像一份职业吧，就是在社交媒体大综艺流量时代里边给自己找一个有话语权、
嗯、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阵地可以去积攒这个流量，然后再让这个流量变现，
嗯
啊，它就是一套模式吧。
嗯，那为什么就是从这今年月下很早开始一直到最后，比如说要写这些乐评人在每一集之后或者是串联整个过程中要写、
嗯、
大家都也写得很趋同，就比如说全是写五条人，就最多全是写五条人，然后从生活背景写到音乐内涵吧，就是
因为你写这个就会有流量啊，你写就是首先就是大家都是逐流量的，就是你往池子里往都是锦鲤的那个池子里扔一块面包碎，大家不就都过来了吗？那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也看过很多就是新的这些人重新关注五条人，他们并没有关注到五条人音乐，也没有关注到他的就是更核心或更体系里的东西，就是大家也都是在讲一些经历啊什么的，就是很趋同。
嗯，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是为什么可能五条人自己也回避了，就是应该有更多的人跟他们去谈论宇宙而不是他的过去，因为他们是很有趣的人，就是他们有很有趣的就是价值观，很有趣的审美，但是这个东西现在的这些媒体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些流量号什么的，他可能也不想去挖掘这个东西，大家还是在讲小城青年的这个就有点这种陈胜吴广这个劲儿的这个突然翻红的这个劲儿，它其实是一个情绪，就是大家都是在消费这个情绪，就跟消费什么全职太太有没有价值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是一样的，就是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不怎么关注。嗯，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发现新的东西吗？
新的东西有啊，比如什么超级展，然后白皮书，这些就是年轻乐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一些老的乐队，就比如我同龄人的乐队，像后沙，或者是像 Cars， 或者是像木马，野孩子，就是通过这样的，就是这种平台上的，就是瞬间的放大，看到了他们身上很多的，就是优点和缺点，就是他还是满足了我的一个观看。但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去很直接的去表达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是热点，就我不想那么去屈辱于这些热点的东西吧。就是而且你我可能会是反调，就是我就比如我看五条人或看野孩子，我已经看了10年了，那我现在在我坐在二楼，我看到他们很多演出的问题，但他们是在这种大众层面上，包括被这种流量裹挟着，就是大家刚刚发现他们的好。那你在这个时候你站出来说他不好干啥呢？我也是没啥粉丝，我也没啥影响力，我只是说我曾经看过更好的，也就是他现在没有原来那么好，他也是一个自然流变的一个过程。
怎么，你觉得怎么叫更好？
舞台表音乐是有表现力的嘛，而且他现在是就是我就作品和现场演出来讲，就是你的状态，你的乐队的配合，你表现出来的整个这个歌的一个气质，就是我看过更好的版本嘛，就是黄河谣我看过更好的版本，或者是菲菲 run 我看过更好的版本，或者是对问题出现再告诉大家这首歌他以前某一场演的也比这个好，这些这样就是都看过，但是你没必要去对比这个，你看的那场好的可能只有100个人看过，或者只有200个人看过，他也不重要。就是对于他们的问题来讲，他们要习惯就是突然从一个 live house 的受众变成现在有10万人的受众，那你要学会就是怎么放大你身上的这些优点，以及去怎么规避一些东西，这些就是因为这些独立音乐人大家基本都是野生的状态，他不像主流艺人一样是被从小规训过你应该怎么说话，你应该怎么去这些东西的，没有，大家其实都是一个野生的状态嘛。
所以同样坐在二楼，你会比别人相对来说更沉默吗？
我没有很沉默，我说了很多就是赞美和抒情的话，但是节目不需要，就是现场就是
节目不需要赞美，
对对对，现场就大家都觉得我说特别好，然后就是但是节目出来之后就没有，就是没有，每一场都没有，就是每一场都可能就是我当时发言我自己都觉得很也还可以，然后就因为二就是同步的，就是乐队也会在第二现场看嘛，大家回来也会就是会交流，就是叫你说的真好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就是每播出来一场都没有。对，就也会复杂一点，而且就是我自己会考虑哪些东西该说哪些东西不该说，反正你考虑完之后就是它也不引发矛盾嘛，其实今年的月下大家对就是乐评人的角色就是引发矛盾的一个角色，也不一定啊，都是有引发矛盾的角色，也有做梳理和连接的，就是可能都反正我回想起来呢，可能就是我表现不够好吧，对，也没事儿，对对对对对，
但节目外你也没怎么发声。
节目外有发声啊，就是我这就是摇滚乐的那本书有很多是我写的文章啊，就比如像后沙被淘汰，然后后来被大家说各种非议的时候，我当时用了1周多的时间吧，就帮就是写了一个1万多字的稿子，就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后沙前前后后发展这些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就是这，它也没有那么大的流量，但最起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它也是被几万个人看到的。我会做这些啊，就做这些梳理，对木马的梳理，就是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在我能说话的地方，就是用写文章的方式去写这些东西。写过几篇吧，木马写过一篇，后沙写过一篇，五条人写过几篇，也就有些是书稿啊，有些是重新写的。然后就是你们觉得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不是那样，就是一般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写一个东西，然后包括我都给马赛克主动写了东西，我觉得他们很好。然后对，然后就用我的方式啊，我也在喜欢我文章的公众账号上去发表我的文章，有一些是10万加，有一些是5、6万的。那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而不是一个在楼上逼逼的人，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然后我自己还做了一个 B 站小视频，也还行啊，每一个有个万把人看。就他就是你自己也有你的平台和发声，就是我的影响力或者是喜欢听我讲话的人是我自己积累来的，不是月下给我的。
嗯
嗯，
你有偏爱吗？还是你爱所有的这些？
我有偏爱呀，就是我写过的，就是摇滚那本书里我写过的人就是我偏爱的人，我没写
的
人就是我可能我就是给钱也不会写的人。
Oh.
就是包括民谣的这本书也是，就是看上去我可能对每个人都是赞美，但是从大的层面上来讲，我做过十几年这个工作，我为什么赞美 A 不赞美 B， 这就是我选择的自由以及我审美的一个表达和我意志的一个表达。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必要就是说得很明显。
嗯、
就但这些东西就是我想写谁或者是我想去观察谁，我一定是偏爱谁的，我肯定不会，我是那种，这个也在以前节目里也跟一些嘉宾聊天有过冲突，就是我可能都比较顺着自己吧，就是我不会去看一些就是很我不认同的观点或者是我不认同的人，我从他身上挑毛病，就是好多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对，
那你批评吗？
我批评，但我不公开批评吧。
不公开批评，那不就不叫批评吗？
嗯，那我选择。对，
嗯，什么时候你会批评？
就比如大家聊天聊到了或者什么事儿，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可能我不喜欢一种现象或者是不喜欢一种东西，我可能会说一点，但是我不会针对于某个人去批评。也不会针对于我一个我不喜欢的，比如说这首歌或这张专辑我不喜欢，我用一个星期时间听一下说他这张专辑怎么不好，我觉得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我的人生不是用来那个就是去把不好的东西跟人说这个东西怎么不好的，我觉得这个我的时间不够用，我的时间只够用我觉得好的东西我怎么说它好。
嗯
嗯，
那我常听到的一种就是那种哎，你变了，就很多乐队很、
嗯、
也确实很多年嘛，
嗯，
然后中间沉沉浮浮，嗯，有很多，嗯，作品上面表达出来的这种变化，然后从乐迷的角度来讲，他会有很多感情上的，就是他变了，变了
就是我觉得当他发生转变的时候，就是我有兴趣去写文章的时候，
嗯，
就包括像那个民谣这本书写小何或者是写小丽那些文章，我可能在五六年的时间内改过两三版，因为他一直在变他的风格，变他做的事情，然后在每一个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就是就像大自然一样，就是他就是一个花草树木，它突然掉叶了，或者突然开花了，或者突然枯萎了，
嗯，
就是我就很有兴趣去研究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而我不会说从情感上会觉得这个人变了，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了，就包括万晓利发生了那么多的音乐风格的变化，每一个我都有兴趣去刨根问底，像有时候他的变化是基于他研究了新的软件或者是买了新的乐器或者是他搬到了一个新的房子里新的空间里面，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他作品的变化和语言表述的变化，这个东西就跟记录一个田野笔记一样，这个就是我写这两本书最大的兴趣点和着笔之处吧。对，我觉得
那你会和他们谈论宇宙吗？你是
会，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谈论宇宙谈论来的吗？
是吗？
对，就我老说就是我包括关注你们公众账号也是，就是我觉得特别喜欢那个名字，然后就看觉得哎，他有好多有意思的人，就是其实他表达的东西跟我想的东西其实挺像的。我以前在我自己的播客节目里老说就连接宇宙 WiFi 嘛，就是你人和人是怎么就是变成朋友的，就是你有一定的就是频段的共鸣才可以，这个互相找到这个频段共鸣的过程就是一个连接宇宙 WiFi 的过程吧。就是我一直都好奇这些东西，就是我不会在乎谁离谁更远谁离谁更近谁给谁买了什么东西谁给谁就是吃了饭，
就是你在乎的是连上那一刻，
对，就是你连上，然后你也没有因为时间或者是大家的经历觉得我互相不了解，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我很费解，我觉得也没有， 就是你连上了就是连上了吧，而且你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然后就是除了连接宇宙 WiFi 是我的1.0版本吧，就是月下的时候我突然想了一句话，就是我对于可能还是对这所谓的这种人的关系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就是进阶性的理解吧，就是我特别喜欢康姆士，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第一眼看我就觉得这是自己人，就是我也经常会被别人看，就是第一眼是自己人，就是我在台北街头走，突然有一个人说，那个你，我带你去吃小吃，然后我们去逛古着店吧，我就会跟着走，就我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就是那种大街上捡来的朋友，就我可能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这种大街上捡来的朋友，就我看到永驻的第一眼，就我想跟他说，我想去带你去喝啤酒，去小吃店，就但后来他不是自己又去那个，乐队我做东去聊过他的一些那个经历，就也挺惨的嘛。就我在看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我想去请他喝一杯酒的人，就对，就是那种是他身上就是会有那个。气味吧，你就能闻到。但现场他们表那段其实剪了，就现场所有人都说他们不好，只是我站起来说了很久，就是说他们挺好的，然后怎么怎么样。他现场就是也就是挺感谢的吧那种。
我喜欢他们的歌词，
对他
们
的
烟火气，
他们的歌词，还有就是他们选择用简单的方式去表达丰富和感情。
对，
这个是他也是选择过的，他都我觉得。我觉得他跟我跟就是觉得跟他有共鸣的点是他不会说坏的东西，他但是他所说的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他就是是废墟之上的好，是所有的不好之后剩下的那点好。
嗯，
这个你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一下就能知道那个东西，他不是就是德夏他们说的那种故意煽情，就因为他们听不懂歌词也看不懂，就是他没有办法。靠嗅觉去了解，就是这个乐队他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是我在那一刻的嗅觉是打开的。
嗯，
然后但是后那就也我也不是那种就马上就要跟你去后台哈拉的那种人，我就在微博上看他，然后他就是那种每天都写一个小作文，就是关于宇宙啊，关于人生，关于写特好，你也可以去看，你肯定会特别喜欢。然后但他那个7天，就是他是新粉丝就要设置7天之后才能评论吧，然后7天之后我又再评，我给他发了一条评论，他也没回，然后他也就是可能也没想起来谁是谁，然后他后来可能就是这些人很多，他自己发了一条微博说就是不要所有人都来找我交朋友，我就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对我说的，然后我就想，但是对我说你就是你喜欢也不一定非要建立连接，宇宙就即便同频段你也不一定非要把同频段所有的 WiFi 都连上，然后就对，然后就自己就是我就自己在就是我老在那个就是备忘录里写一些特别零碎的句子，然后就写了一句宇宙不需要回信，然后对，然后就觉得这句话就让我就是当我意识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人的认识或者是对所谓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认识就是又高了一点点吧，就是我可能更多的事情我会更旁观或者是更就是没那么在乎了，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去喜欢，你不要等他来回应你你才喜欢，喜欢这个事情还需要回应吗？不需要回应，对，就挺好玩的吧，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宇宙不需要回信这7个字可能是我在月下最大的收获吧。
其实这是2.0阶段了已经是你的。宇宙 WiFi 的这个连接过程中。
对。就不瞎说，反正就我自己当我自己想到这7个字的时候，我就我感觉我就是。
安定。
对，就是有风吹过身边的那种感觉。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连上了一般？
连上了，我也说不好。
除了这种就是最直觉的嗅觉和看见歌词、看听那首歌就觉得我懂你，之外，你们的那种就别人没有机会有的那种相处中，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有那种感觉？比如是，聊到什么一般，或者是。坐在一起的某一种感觉的默契，
就是很难说是一些具体的事儿，我觉得还是一个场吧，就是一个气场吧。我觉得人跟人就像磁铁跟磁铁一样，就是它有互相的那个东西，它会变成一个场，就是它就是是那个场的东西。就它不很难说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会有一些，我可能会对文案会比较敏感，就是我还是会痴迷于别人说，就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一些句子，就是当这个人说的时候，就可能还是一个寻找诗意吧，但是诗意的最直接的表达可能是语言。然后就是疫情期间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自己回家，就是见他的朋友，就是大家无聊嘛，就发小视频，大家喝酒喝多了，我给你发你给我发，然后他就发他的朋友养了一只狗，就在家一堆人杂院，在一堆人在那个吃饭，一个小孩就是他养的，就是很小的一个那个就是那种沙皮狗，就很可爱，
嗯，
那个小孩就一直用手指头在戳他，但那小狗又很乖，但是他已经明显是有点烦了。然后就是我就发视频的我这个朋友，就是那个狗的主人是一个朋克乐队的主唱，他就跟这个小孩就是这是非常粗糙的一段视频，就是说你不要用一个手指头摸他，要用你就要用你的全部，你轻轻的摸他就像摸一块玻璃。我觉得这四句话真的好好啊，就是你就对你就当时我就觉得啊、哦、我就是这一句话就我感觉我就有就突然就特别喜欢那个乐队主唱，我觉得这四句话太好了，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视频，但我就能听到就是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他平时就也在那个微博上胡说八道，然后就喝多了瞎说，然后就是也不是什么特别红的乐队，但是也可以宣传一下，叫塑料，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嗯，
然后他也没什么粉丝，就是2000粉丝吧，乐队就是那种。然后就是说了什么，就是大家现在都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发了，然后流量时代怎么着，我发什么也没用。然后他就自己说了，就是说了一句话，说他们不是时代，我们才是时代。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是我最喜欢的70年代的英国的那些朋克的人才能这样讲话。他是一个村里的朋克，就觉得就是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个人讲话好有意思，然后就突然就是会一下就会觉得他乐队也很牛逼，然后他做的东西很牛逼，他生活方式也很厉害，就是一个隐形的诗人，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嗯，
就这些算吧，我觉得。
那所以你对歌词儿会挺敏感的？
歌词儿会敏，歌词不会太，歌词会有敏感，但是歌词是经过修饰过的。我觉得就是对于谈话中的一些这种亮点会更敏感
吧。但是我还是挺容易被张友伟这种歌词儿，我就是挺
对
呀、
啊。但他那个东西是经过很多打磨出来的，他不是就是有偶然习得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是精雕细琢的东西，只是说他很圆满。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很圆满、
嗯、
然后就是有文学性吧、嗯、我觉得就伟伟是这些民谣音乐人里边最有文学性的一个人，从小看胡兰成长大的嘛，他不可能就是那种直接的东西，他有文学的东西在吧。
嗯
嗯，
你觉得这些这么多音乐人从民谣到摇滚的，反正我看你也不太有音乐类型的偏好嘛，对吧？
没有偏好，
就对。然后他们、
嗯
有共性吗？在你看来，我也翻了你写他们的故事，就人生故事上其实有一定的共性，比如说大家可能年轻人都挺穷的什么的，但是你觉得他们在人上灵魂上有什么共性吗？
就有灵性和有神性吧，我觉得。嗯，就是有没有灵性和有没有神性，应该就是那种你嗅觉里嗅出来的东西吧。对，
灵性和神性的区别是什么？
嗯，灵性的东西就是它很通透啊，就是嗯，就像大自然的孩子，就是莫西这种是很有灵性的，对吧？嗯，有神性就是可能有一些乌里乌气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就也有那样的。
你喜欢这两种？
对，就有灵性和有神性的、我都喜欢。
那你自己呢、你觉得有灵性和神性吗？
有一点点吧，就是有很小的一点吧，然后又很怕害怕它没了，所以就很在乎吧。对，但不是那种大灵性的人。对，但我能够。
怎么会没了呢？这东西。
你如果我还天天当副总裁，我肯定就没了。对啊，这个很明显啊。对
啊。
有一点点。
神性呢？
神性我没有。
你确定吗？
我没有。
你没有，你怎么能 get 别人的神性呢？这不太可能。
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比灵性更弱的东西吧。对，就是这个东西不多，我的这个东西不多，但是，我能够，就像可能你要这么说，我觉得那就是我有的这点东西就足够我去发现更有灵性和更有神性的人，但是我的灵性和神性不足以建立一个我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用它来去，目前为止。不够不上做成一个那种场，这我就是我一直都跟人说我写乐评写这些东西是走捷径，就我没有觉得我在为，就是当然我也做到了，就是可能会为一些乐队或音乐行业做过一些积极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讲，它就还是我的，我有强烈的就是表达的欲望，然后但是我的才华也没有支撑我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像小说家或者是那样的人，因为那样的人他可以承受更多的东西，我承受不了，就是可能是黑暗的东西。
所以在乐评之外，你从来没有觉得我有表达欲在其他的，就是
自
我的东西上。自
我的东西就是你写，可以写一些诗啊，然后可以写一些歌词，可以写一些就是日常场景描述的小散文，就是这个东西就有点像，iPhone 时代的人文画吧，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我很感兴趣的是，我用写字的方式去描述一个，比如说一棵树，或者是一个杯子，或者是我很喜欢去描述一场演出。就是我的写作的那个嗨点就在于我可以用我的文字去打开，就是把我所有打开的感官去写下来，但又很流畅。但我没有办法去跳到人的河流里面去构建一个故事，没有办法爱恨情仇，没有办法就是那个矛盾叠加故事连着故事什么那种东西，在我生命中一直都没有。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音乐本身也算是一种时代的记录吧。
我一直就觉得它是载体，它就是时间和故事的载体，就是我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攀附到这些载体上，就是我没有办法给自己做一个虚构的一个世界，就我的世界一直有一个线索，那这个线索现在排列下来的可能是一个歌单儿，那就沿着这个去把的你的，
你有这样一个歌单吗？
我有很多歌单，但是就是你在每个阶段，比如说那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听过
但如果我希望你能够用一个歌单来定义你的人生的话，你可以做这件事儿，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吧，应该。
啊、
可以啊，就是每年都会有自己，而且也会做一些，就是也做媒体阶段也一直在做一些年度盘点什么的，就每个年每一年都会有一首歌像是你今年的一个主题曲吧。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16年木马出那个春季2016嘛，我不是，就是那个歌真的就是我当时做了那个一个华语独立音乐的一个盘点，就是标题就叫春节2016，我就觉得2016的那个关键词就是春节，我觉得这首歌特好。然后就是那一年，也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我回到原点的一年了，就是我决定工作不做了，然后家庭放弃了，然后我回到一个最最我自己最一无所有的状态，那会儿是什么样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听了那首歌做的这种决定，而是说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在年底听到这首歌，我发现不是我一个人在，就是在想这个世界跟自己到底怎么了，就还挺有意思的吧，我觉得。
所以这些音乐人他其实是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世界一个时代里的，他们是更敏感更愿意思考。
对，我觉得是高度凝结的，就是你比如说早期痛痒的那些歌， 就是那些特别反抗的一些歌，就跟他的那个年代所有的年轻人都有那个状态呀。
嗯，
他就像一个试纸和一个切片一样，他就是很真实啊。这个东西不是虚构出来的，
嗯，
就是什么样的土地长出什么样的庄稼，就是这种感觉吧，我觉得。但是我不太喜欢说什么民谣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这样的话，我听觉得非常的土。嗯，但它就是跟时代有关系，跟人的境遇有关系，跟你的经历、你的感情、你的想法，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大家都是人，人就是接受外界的信息，然后做内部的这个反应，然后你作为音乐人呢，你就会有自己的作品。这个是，就是我做写这两本书，包括写很多之前的文章，其实就是在找这个东西，就是他为什么会在那一年写出那样的歌，他经历了什么，那这个经历在我以后的人生中会不会遇到，或者是在其他的人生中会不会遇到。就是比如说你像万晓利，他写那个北方的北方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家突然有了一个阳台，他就把自己所有东西都搬到阳台上面，就觉得阳台太好了。那就一个人如果一年都只生活在阳台里，他自己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自闭了，他过了很久才知道自己就是有点自闭症，他才从那个阳台上走下来。所以就觉得就很这样，就所以就会有北方北方那专辑就那么怪的东西会出来，就全都是他自己在阳台上鼓捣出来的。就是当你找，当我去找这些连接，当然对于别人来讲，你觉得可能莫名其妙或很主观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他们不在乎
但是我就当我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了世界的答案，我就好高兴。嗯，对，就是挺好玩的。包括他写那个太阳看起来圆圆的那张专辑，写孤独鸟什么的那些歌我特别喜欢。后来问就是说他是有一天心情特别不好，去新街口买了一把尤克里里，尤克里里就是那种你坐下来随便就能弹东西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会有非常自由的表达，就孤独鸟的那种表达方式。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世界的答案，就好高兴。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对于别人或者是我写出来有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别人看到会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了，我把它连上了，就感觉就做完了一个作业，就跟就是就好玩。嗯
嗯，
就都是就是这无论是民谣的那个书还是摇滚的那个书，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些东西，就是
像一个侦探一样是吗？
就是找线索自圆其说吧，就是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乐队的人他也没有练习，他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后来他看我这么写的时候，他就觉得啊，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儿，或者他就觉得哎，不是这么回事儿，这过还你自己瞎想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对，嗯。
所以你写的东西回过头对他们会有所影响，
会有很多影响，嗯，
什么样的影响？
嗯，
除了
梳理吧，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就是。嗯，照镜子吧，我觉得。
嗯
嗯，他可以去回看一下，因为我还是比较偏客观的一个记录嘛，包括会把整个流变的过程，嗯，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上会有一些突出吧。他也会看看，他也自己会就是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用，也不增进。某些时候是他宣传那些物料，某些时候让他更看清自己，某些时候他会看到啊，原来别人是这么看我的。我不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也都是一种看吧。嗯，
那你觉得我们说的这种有故事、有线索、有灵魂、有宇宙观、世界观，有时代的烙印的这样的音乐，是我们当今音乐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吧？我觉得它是人类生命的文献，它不仅仅是音乐，它只是因为我喜欢音乐，所以我在音乐里面找这些文献。你如果是一个研究诗歌的人，
嗯，
用我的这套方法去研究，也可以有一个诗歌的歌单，
嗯，
是一样的，嗯。
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很多音乐是
很多
不能被称之为这样的，
嗯，不是啊，对呀，啊，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就是生长的音乐嘛。但是可能有99.9%的音乐是生产的音乐嘛，
嗯，
就是生产就是。最近情绪是什么样的，最近流行什么风格，对吧，就是偶像也好，或者是一些工业化的一些流程也好，或者是现在大时代都比较仇富啊，或者是都比较物质化，我就写，或者是就有这些东西的，嗯， 就是是产品吧，就是大部分音乐是产品，而且正常的音乐它就应该是产品，而且它应该有娱乐化的功能。嗯，流行音乐也大部分就承载了一种功能，就是我业余时间听听，我那个对对，唱唱卡拉 OK， 对对对，就是消磨一下时光，或者是跟着蹦个迪什么的。我觉得音乐大部分是这个功能，但是就是我写的这些民谣的音乐人和一些那个摇滚的音乐人，他就是可能投入过度才出现了这些东西。那我可能
投入过度，
对对对对，就是他把太多的自己装到了这些音乐里面。这些其实从产业上来讲也不是什么大众产品吧，就是就比如万晓利没有什么太红的歌，小何没有什么太红的歌，就哪怕刺猬或者是像后沙，他有很多歌他也不是就是很红的歌，它只是被用另外的渠道被流传起来了。嗯，这些东西就是生命存在过的一些证明吧。对，我喜欢找这些东西。嗯
嗯，所以这些独立音乐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怎么样？
嗯，自食其力呗，自食其果呗。嗯，各有各的道呗，
就没有惨和不惨这种。
没有，那没有，就是那你说是一个自己每天做自己喜欢事的人，但是收入不多的人惨，还是说一个996的程序员惨呢？我觉得后者更惨。
但是会有一些从外在看来觉得有落差，比如说他其实已经被很多人喜欢了，已经很多人知道了，已经有至少一群非常忠实的粉丝，而且可能在月下这样的综艺之后他更有名。但是好像还是就是比如说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一些生产出来的音乐或者是流量的这种明星来说，境况差非常非常多，就觉得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不太多吧，月下红的现在都贼红，五条人这种是不是都要买私人飞机了？他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就是也没有，就是月下这种平台不就是让这种生长变成生产变成产品的一个过程吗？它走到了这个就是离受众和离消费更近，然后他们过得不好是因为整个音乐行业不发达嘛，就是欠缺的东西很多嘛，就是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就像我们没有艺术院线一样，我们没有这种渠道，我们没有除了大音乐节之外的渠道可以去，除了Live House 现在可能也有了，除了 Live House 之外可能也没有， Live House 现在又被这些有流量的人常年霸占，就是越来越年轻人没有地方去演出。这个跟当年没有 Live House 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就是这些比如说这些月下的乐队巡演，他占了 Live House 五六日最好的时间，上来五秒钟就是票房售罄，然后每个人都洋洋自得，就是我就是如果说批判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正常的，就是你的流量已经很高了，你还是占着你原来的这个河沟，就是为了让它显得满，你后边的小鱼小虾就是本来能定场地的人家不定了，你自己不去体育馆，不去体育场，你为了降成本，你还是占着这样的一个渠道，然后又给你造成了一个好像你非常红了一个的假象，让那些更年轻的人，就是 live house 这个东西，就是给更独立的人用的，这就可能就是给一二百人用的。你现在上过平台，曝过那么大光，你每场演出你可能都能来8000个人，你不努力，你来到一个1000人的场地，然后到处宣传自己，票房售罄，然后提高客单价，就我觉得这个就不正常。不正常是因为我没有那个1000人的场地，没有那个2000人的场地，没有人做5000人的场馆，因为赔钱，没有人做除了月下之外的摇滚乐的综艺节目，因为它有风险。然后那这些东西就挤在这儿，那其他的就是音乐节现在只看流量，因为疫情国外的音乐人进不来，国内音乐人就大家都只要月下这一趴，那更小的音乐人他就没有地方，反而没有空间了。
嗯
然后包括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种 app， 他的 banner 一共就10个，那他自己为了流量那10个他全月下的，那以前那些就是当年就是在互联网时代生长起来的这些人，比如说像比如说程宇、程昱这些人，但拿到当下他也完全起不来。
嗯，
因为你所有的通道又被占满了，就是跟就这就跟以前那些主流唱片公司大什么周杰伦什么五月天 也要非要在西单图书大厦摆一排，摆一排别的所有人的磁带摆不上，这不是一样的吗？你又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如果你还是一个坚持就是喜欢去挖掘新东西，喜欢新鲜东西的人，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你就不要抱怨。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小的计划吧，就是我不是出书也拿了一些版税嘛，现在暂时是这些钱我是用不完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花销，
嗯，
然后我想明年我做一些就是独立出版的一些小报，就是我会给那些没名的写字写得好的人，让他们去给没人看的那个乐队写好玩的字儿，然后我就用我喜欢的方式，我做这种独立的出版，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小咖啡店，小就是我喜欢的那些小餐馆或者小咖啡馆，
嗯、
我去就是去放到那儿，就是
独立出版给独立写稿人写独立音乐，
嗯，对，然后我就是可以每个月，比如说把它控制在3000块钱，或者是怎么样。
嗯，
就是不太影响我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我可能就只做这么多，但他就有一线希望吧，我觉得就是那就保留一点生机，这个是我写了两本书之后我还有多余的钱可以去做我想去明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就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吧。嗯，
所以生长和生产它在那个分界线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危险吗？或者你会觉得危险吗？
我觉得不危险，这是必然的，就是这些人也不属于我，就是他飞黄腾达和活得很惨，其实跟我都没，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讲可能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我之所以说我想做一些独立的小报，或者是去做用独立的空间去培养一些新的小的东西，是我害怕我过两年没什么东西可观察了，这也是出于私心，也不是说我要去热心帮助别人或者是怎么样，就都去生产了，就没有生长了，那就，对呀，啊，那就你以后你就没得看了，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嗯，就没意思了呀。那我干嘛去呢？我现刷剧去吗？我也不爱看这个，对呀，啊。
所以月下之外的生长的乐队，不管有名没名还多吗？现在
多呀，有很多，就是年轻人肯定会很努力，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像月下这样的平台会。让人看到一个乐队从没名到有名可能两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嗯，
所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拿起吉他写自己的歌，
嗯，
做自己的表达，有自己的明星梦，
嗯，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固化是非常固化的，就是
怎么叫固化，
就是你的分母就越这样做你的分母越大，你的分子是固定的，就是之一，无论是万分之一还是千万分之一，
嗯，
你永远看到之一你就永远做分母，你的分母
炮灰很多，
对，就是它越红你的炮灰会越多，
嗯，
那你因为你喜欢观察你觉得好的东西，你给他一点点小的东西，这个不是说我给他就会怎么样，就是那你去稍微的动一下看看有什么效果，或者是你看他们是到底是怎么表达的，这对我来讲很有意思。包括月下之后我去比如说去成都森林，就都是没名的乐队或者是一些 DJ 做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看过的今年最有意思的活动。嗯，就是希望这些东西它还在吧，就是它在就像我的胡同里的邻居还在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跟世界的关系就还在吧。对，
你怎么去发现这些新的人，这些没名的，
嗅觉吧，还是就直觉吧，
嗯，
就嗯，我也不是很，我也不会看你吉他弹得很好，就是我也不太懂乐理，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基本的音乐风格或怎么样，大家这个就是你怎么有什么亮点，这些基本的东西我懂，但是比如说一个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它应该怎么样架构 A 段 B 段，这个我不懂，我也不想学，
嗯嗯嗯，
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我在。也是在成都那天去看他们那个成都森林的演出，就是在那个加巴里头，加巴是一个特别老的一个成都的小特别小的一个酒吧，但他们当时做的这活动就是把成都所有的演出场地都串联起来，所以在那个小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特别没有名的朋克乐队叫派对间谍，好像叫这个名字，就是那种就像我刚来北京五道口的那些朋克，就染着粉红色的头发，然后尖儿的，然后唱歌就 就用尽浑身力气，然后就是我就看到他那个粉色的那个刚染的头发的那个被汗水浸湿，然后就留下了粉色的汗水，就觉得这一刻很打动我。然后我回去再去找他们的作品，就是你就会发现他们作品里有好的东西，就跟那种大陆货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北京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红的朋克不一样的东西，在他的那个里头还有，就是当时还在跟朋友聊天，就是他们是那种我很早之前就是看演出的时候遇到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是就像火柴一样，就是它既脆弱又燃烧，就是是一种气质吧，我觉得，那就我还是会从这些人身上去看到这些气质。那看到这些气质，我就觉得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这个乐队不错，但他们可能也活得挺惨的，或者怎么样的，跟我也没啥关系，反正就。
你一起成长起来的所有的音乐人和你感兴趣这些人，他怎么说，可以算是一个时代的吧？就是你觉得，包括我在看，就是看他们演出的时候，看月下的时候，也会在想，就是你觉得这些非常有时代烙印、属于一个时代的东西会过时吗？因为时代在变嘛。就是比如说，
会过时，会，
比如说我看达达，我就是不停地看到过去，就是过去，然后这些声音不，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还在一直在，比如说崔健、窦唯、魔岩三杰在去怀念那些东西，或者虽然也可能不太听窦唯新的东西，但是这个时间慢慢过去，终有一天就会越来越淡忘。然后可是我的问题呢，就是我又确实没有看到非常年轻的里面有那么非常明显的，就像当时的美国，当时的英国，一波过去可以有下一波，可以有再下一波，就是都是很强烈，只不过风格不同，都有当时的那个时代烙印
就
的
是
东
因为
西。
我们被原子化了，没有形成浪潮，我觉得就是新的东西。因为，现在无论是做偶像还是做一个新对儿，大家都喜欢是让别人的注意力关注在你身上，而不是浪潮身上吧。我觉得，你比如说就是，第二十二时期，当时有 Cars，有刺猬，有后沙，有嘎调，有赌鬼。大家有 Joyce，大家看到的是浪潮，大家看到的不是傅含长得有多美，傅含不美，对，就没有那么美。但现在任何一个人出来，比如说，我随便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收听量多少，比如说乃万，比如说刘柏辛，这些女孩出来，大家觉得啊，她好美，她好有才华，她个人才华横溢，从小天赋异禀。那你就永远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你也很快就会被新的天赋异禀的人代替吧？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在第二十二，我觉得就是形成了一个，是我经历的我同龄人的一个浪潮吧。就是我们曾经有过我们的时代，就是我也是那个时代的，我是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音乐记者之一。但我现在那个时代没有了，现在大家也不需要所谓的音乐记者了。那我有我的。我做公司也是我表达的方式，我写书也是我表达的方式，我做播客也是我表达的方式，我走我的路，我不会因为第二十二解散了，就是就倒闭了或者怎么样，我会觉得我也不在了，就我还在，但是我曾经在过的那个浪潮不在了，那我就去找下一个浪潮嘛，我也可以赶上，我也可以赶不上，但这不重要，
都可以。
对。我还赶上过创业的浪潮，我也是过女总裁，我赶上过好几波浪潮，我还怎么着了我？对，现在就是一个生存问题吧，对我来讲，就是我维持我现在的这个仅有一半的家庭，然后我做我自己的表达，然后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内容一直产出，我生活比较自由，这些就是然后我可以一直有我比较。既客观又主观的方式，我可以对这个世界发表我的看法，不管听到的人是一个还是10个还是10,000个，反正有人听。这个现在，我现在很珍惜我现在这个状态，而且很有危机感。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也不会一直都有，它会下一个东西会马上把这个东西给你再来解构，或者是怎么样。
你是说你个人的人
对，对，就
生
是我作
吗？
为一个写作者或作为一个表达者吧，就是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我写了两本书，或者是我做了播客，或做很多年播客，大家很多人听，或怎么样， 我会觉得有什么成就感，或者是我想歇一会儿的。就是我家厨房里一直有时间表，我每天都是按这样的状态去生活。
啊，什么时间表？这个吗？
不是，这边就是每天七点起床，一直到十二点，差不多该干嘛？大部分时间就是按着这个表在走的。
你真的能按照这时间表啊？
差不多吧，我觉得。
这我小学的时候才会写这样的东西，而且无法照做。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出去玩了，或者是你本周比你规定的出去玩了多玩了两天，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但是我是有一个线的呀，就是我可以在这个线前后浮动的呀。
一周可有一次外出社交饮酒演出，只能有一次吗？
有时候有两次，有时候有三次，但不重要啊。但我就是你有了这个，你绝对不会超过四次，对吧？这不就是生活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规束吗？一个约束吗？就是你定个规矩，然后自己在可控的范围内，大部分就是基本上还是会每天会有三个时间段的，工作，就是上午、下午和晚上，对，都会。
怪不得你能一年写两本书，我现在明白了。
那不干嘛去了？因为我有大量的时间都是空的，就是我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有大量时间是空的，那我就把它填，我要用正向的方式把它填满，因为我没有那么多人际关系需要处理嘛，我也不用处理夫妻关系，我也不用处理婆媳关系，我也不用挤公交车，我也不用通勤，我也不用开会，啊，我也没有老板需要汇报，我也不用填周表，你的时间都省下来了呀。这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我以往正常人的社会里我为什么不想去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这种生活就是对时间的最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我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我。
所以你其实可以冷眼观察自己的生活。
我非常冷眼而且很苛刻。就感觉就是挺苛刻的，就是我总感觉我是有一个姐姐在管着我，这个姐姐就是我自己。
是吗？
嗯，
就是从小就这样。
会吧，我觉得。
那你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是谁？
没有。
你女儿也不算。
不算。没有吧？我前两天带她去九霄看王月，出来的时候她就说这个东西，哎，不怎么好。就他在他的世界，他大了，他小时候会，小时候我们有过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但很短暂，可能几年吧，四五年，也是就是因为那段相依为命，让我觉得他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然后那我需要重新整理我的家庭结构，所以就离婚或干什么的，就是原因也可能跟他有关系。那现在他十岁了，他已经长大了，就他的世界我已经不能理解，有好多东西我也不能理解了，那我也没必要，就他已经不是我最亲的人了，他有他自己更亲的人，那我也没有必要说我
谁是他更亲的人啊，
他的同学啊，他的一起打游戏的同一个战舰里面的，他有就是底线，当然是我还是他妈，我是他最亲的人，这个底线我也有，但是这个东西他就不那么明显了，他变成一条暗线吧，就是我们平时我也一周只回去一次，就是物理空间上的交流也不是很多，但精神上的连接是你不是你这会儿的连接，是你一直都有的一个连接，它不是就是我生活中很少的一部分了。
你也没有就是那种愧疚和责任的，
你觉得这不是对他好吗？就是多么开明的父母才能像我这么放手让他自己去探索自己的世界啊，就是很多人都是去为了满足自己去绑架别人，然后就说什么我爱你我关心你我干嘛，我是真是觉得就是我说我带他出来玩就意思就是我们要去酒店吃下午茶，要去游泳，要去干嘛，这些他觉得没有跟小伙伴在小操场上玩单杠有意思，那就不要强求他，你就让他去那玩单杠就完了呗，我反正不强求，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逐渐去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跟我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不是小时候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了吧，我觉得那我也很我接受这一点。
他 是一个可以和你聊宇宙，
是啊，可以啊，
对，
比我宇宙观完善一点吧。
你们两个有过那种 WiFi 连上的时刻？
有，一直都有
啊。
就他也是我神交的朋友，对，我不觉得他是我那个被我奴役的女儿，对，
但他曾经是你在这个世上最亲密的人，那种亲密程度可以说是，
就是患难与共吧，我觉得就是
患难与共
亲密吧，对。没有，就我也没有，就是比如说，就我其实也挺白眼狼的，就是比如说在你，比如说我们走江湖什么这些事儿是2011年、12年嘛，我女儿是10年的，我8个月左右我就7、8个月我就哺乳了，我也不在家待着，我也得溜达，我就到处去演出去玩儿，我没有觉得我家里还有一个1岁的小孩，我得在家给他拿微波炉热奶什么的。就当时我婆婆什么的也挺照顾的吧，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我挺鸡贼的，我不需要他们照顾了，然后又不知道，可能就觉得问题比这种随手来的馈赠更严重，就还是要做选择吧。
但是你那时候的状态是一种反叛，还是你就是天性自由也不在乎这些？
自由吧，不在乎，我觉得都不是事儿，可能别人就觉得是事儿，这也为什么就是你孤家寡人不就是这个吗？对啊，意识不到，我觉得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我是很后来才意识到的。
那你现在比5年前、10年前更天真吗？你觉得你的状态？
不天真，没有更天真，但我知道5、6年前的我很天真，我很想维护那种天真吧。
是吗？
而且我当我看到比我更天真的人的时候，我会就是很喜欢，甚至会愿意去
支持。
我不能说是帮助或支持，我很愿意去示好。就跟我很熟的朋友里边有人知道，就是我在南京有一个朋友也跟我一样，就是女孩特别文艺，胖胖的，然后喜欢这些民谣音乐，然后也老为他们做各种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她也没有，从来没有结过婚，没有，很久没有男朋友，就也是自己生活在自己一个小房子里面，那房子是她自己买的，然后我这个是白的，她那个是红的，所以我就觉得她就是30岁之后不再进化的我自己，然后我每次都会给她，比如说我会出钱带她去巴黎玩或者是干嘛的，我觉得我就是在跟在反馈，在反哺，就是我30岁的我吧，就是30岁的我如果不进化，那我就是他，但是我选择了进化，我进化的过程就是我逐渐失去天真的过程，但是这个东西我都知道，
这个过程好小说啊。
小说吗？
对啊，就是
不小说啊，然后包括就是我写摇滚那本书的时候，又有一特别年轻的小男孩帮我做了好多乐队梳理的工作，他也是在疫情期间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生活有问题，然后我之所以找他来帮我做这个工作，我就是觉得我可以去向他试，你要说帮助真的优越感太强了，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跟他走得更近一点或者示好一点，他就是一个就是特别二五兮兮的一个天真的小孩，我就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天真到那么不着调的人，但他也能跟你做事儿，我就觉得就是那这个过程也是我看见他，我就想到20几岁的自己，就是什么都不会算计，就是放弃主编的身份去做所谓的这些走江湖的这些事儿，因为你不会算，你就依着自己的好奇心就走了，你觉得他也是，他以前是那种修飞机的，就是因为喜欢摇滚乐想写乐评就来北京了，然后生活也挺一般的吧，就我就觉得，那我既然你认识我了，我也认识你了，那我愿意向你的这个天真示好。
为什么进化就是丢失天真的过程？
进化是
那你进化在什么地方了？
进化就是一点点学会计算呀。因为你要做公司你要算吧，你认识那么多人你要算吧，你的时间精力你要算吧，
你现在不做了你可以回去啊。
哦， 但是你算，你会算数了跟你不会算数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所以现在我所有东西都反着算嘛，就是我现在你现在看过的，比如说你现在你今天觉得我的天真，是因为我经历过中间的这一轮算之后，我知道怎么算之后，我现在选择反着算。
嗯，
反着算它就更像三十岁的我和更像二十五六岁的我，因为我知道正着算的结果是什么，而且我到达了那个我个人能力的天花板，所以现在我反着算。那比如说我选择生活在胡同里，这是我反着算吧。
嗯，
我选择单身是反着算吧。
嗯，
我选择就是跟所有人都走得很远是反着算吧。我选择把我挣到的钱全都用来帮助大，在维持我自己生活的情况下，我去帮助一些力所能及的去帮一些人，力所能及的向一些人示好，向我喜欢的东西示好，这都是我反着算的。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做的所有这些直觉都是不算的。
那反着算是不是也是一种刻意啊？
是刻意啊，我没有觉得我现在不刻意啊，我很刻意啊。
嗯，
我刻意想回到我觉得我最珍贵的那个地方去，我在这个路上，我看我能不能回去。我没有觉得我如果觉得我有或者是我觉得用那种方式再出发一次是可以的，就是我们都站在起跑线上，大家都要跑800米，我没开箱的时候我就跑了，结果我往西跑了，那我现在我就回来呀，我再回到东边，我再慢慢跑呗。人家可能跑出600米去了，但是我还是快，我还是会追上他们的，只不过是中间浪费了一点时间嘛。
可是你还是人群中相对来说更天真的那个啊，大家还是在看着你想说我想变成你这样子啊，你没有跑到很西边的地方。
就你就我，但对，但我觉得
可能就绕了一些圈吧，就是
对，原地绕圈嘛，所以就还像大学生啊，你不是就绕回来了吗？可能这样吧，我也不知道。嗯，有，但我自己就是觉得我没有像，因为以前所有的抉择都是第一直觉，现在我自己知道我做的东西是我选择过的，或者是我脑子里过一遍的。就是我希望我现在所有的我的经历也好，或者我这么多年的经历也好，就是交给我的这种选择和和计算，可以回到我原来不选择不计算的那个状态中去。像写这个书，写这两本书，就还是像我以前没有方法的那种，就是用尽蛮力去做的事情。就像我当年做公司一样，就像我当年28、29生小孩一样，就是你不知道怎么用力，这是蛮力，你就做出来了。就是它是还是用尽力气去做的事情。但是无论我做播客还是做视频，还是比如说帮别人去做一些企划和宣传的事情，那个都是有方法的，都是有方法有取舍的，这些就是你需要去用尽蛮力才付出才会有的，是不一样的。
你总是提到就是回不去的青春，还有之前自己的那个状态，如果你能选择的话，就回到一个时间点，会是哪一个时间点？
不是，我肯定不想回去，我也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比那会儿好多了。我肯定不是回去，我是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是我离天真最近的时候，或者是我离我们之前说的所谓的灵性和神性最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直觉，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你会去看演出，就是你老能碰见的就是木马爷、孩子小花、万晓利、什么后沙嘎调、Cars， 就是你永远能碰见他们，你永远碰不见别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你能，就像你说这个书一样，是你能量大的表现。那我现在在我这个时代里，我没有那么，就是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纯粹了，那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是我自己的能量小了，或者是社会的负能量大了。那我想回到的是一个，就是我就是是一个提纯的时代。那这个世界如果更复杂了，那你就让你自己更强大，你中间它还是有一个熵值，是提纯的一个熵值，对吧？那就要就是想要这个状态吧，就是一切东西是鲜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有灵性的，是就是让这些东西在你身边，你才会有安全感。就是如果我现在我身边有一个那种特别油腻或特别功利的人，就是拉着我做生意干嘛的这种人，我会用我的方式 让他对我迅速失望，让他会迅速的从我生活中去掉。但比如说我遇到我的小助理，我会迅速的让他，就是我会，就是我，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也刚来北京，我会把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对他没有什么坏处，很有帮助的朋友，用很不经意的方式介绍给他。他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很善意的去帮他弄一些事情，他还会觉得是自己的好运气，我觉得也挺好的。嗯，就这样，就是让你的生活还在一个就是那种出门碰见的人就还是沾盼什么那些人的一个状态，那你就要为这种状态去做现在的这些努力吧。我觉得你那别人会一直都觉得为什么你生活的地方你有很多朋友，你每天可以去各个餐厅各个咖啡馆喝咖啡，酒馆喝酒，那这就是我现在要去努力做的离天真更近吧。嗯，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你觉得想要托付真心的更亲密的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你会有勇气去？
我没有勇气，然后我觉得我也遇不太到，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他很早就是谈恋爱，或者是要么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要么就是你的商值太高了，那我就是没有，就是邻居都是可以陪你聊天聊宇宙聊到天亮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还会让我觉得我必须有这个就是必须得跟他那么亲密，天天在我家里出现呢？我觉得我想象不到有一个这样的人。有我也怂啊，我也可能不会。
对，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
对呀，没有啊。那我就会觉得这人挺好的，就也会迅速把他变成邻居吧。嗯，那我觉得我没有，就是你那个东西会很，因为我也没有，就是很久也没有了，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危险吧，而且很较劲吧，就很痛苦吧。我现在追求的是一种无痛生活。是这样，就是我没有意识到，但可能是真的。就是我在一个巴黎的一个杂货店里面，这个杂货店就是卖的东西里面，就是它男性用品几乎都是户外和野营的东西，就是自然大自然里生活的东西。
嗯，
然后女性用品里边的所有东西都像我家里的东西，就是石头的香氛呐、然后就是那种笨笨拙拙大自然的东西，但是又很就是，然后那种铜的什么就是小风铃儿啊，然后就是那种很笨的那种茶壶，就是陶的茶壶，那种粗线织成的那种桌布，就是挺有点森女的感觉，但也没有那么少女森，就是森妈的感觉吧。
森妈，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有生活能力的那种森女，不是年年火的森女，就有点森。然后小孩的东西是那种就是都是我闺女有的东西，就是那种什么地球仪啊、彩虹啊、什么独角兽啊、彩色的积木，就是他喜欢的玩具都是这些，就特别宇宙少女感的东西。就是然后那我现在想，如果这是一个家庭的话，那这个是这个女主人用的东西和小孩用的东西，就是我们家常用的东西，我们家没有那个户外用的东西。那我是不是以后我的男朋友就是一个玩户外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店，就倒推过来，我觉得没准是干这个的。
这是宇宙的线索。
对，然后我在那一刻我想过，就是可能未来我的家庭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人是野营的人。那也，我生活中好像也没有。
太棒了，但是就是有这种美好的愿望啊，这个就特别。
对，所以就会就是你说我如果对未来有构想嘛，那我就是想把那个杂货店所有的东西
都
买走，但是那一部分是用得上的，我现在那一部分我用不上。
啊，懂了懂了，哎，好浪漫呢。特别好。
不知道，用不上。
不是宇宙不会回信，是不知道宇宙啥时候会回信，宇宙肯定是会回信的。
啊，那对他爱回不回吧，也不能天天盼着宇宙回信。
是，
挺好玩的。但这也都是一厢情愿被我浪漫化的一个说法，你也就听听觉得挺好听的就行了。
怎么叫一厢情愿呢？有宇宙有哪些是不是一厢情愿？
就是一厢情愿的人才会有宇宙啊。
嗯，
就是对，就是如果说过
的，没有，我觉得一厢情愿的人才会有更好的宇宙，就是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许愿的，大部分是不相信的。
哎，我好像一直相信，而且就是会很肤浅的，就是那种。啊！拜托音乐大神，让我下个月看一个我想看的演出吧。就我下个月就真的会有一个我想看的演出。我也不知道谁叫音乐大神，我也不知道他跟菩萨什么的长得有什么区别。就有时候我也会，就是啊，宇宙大神，请让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人吧。过两天我也会遇到，但我可能不知道我已经遇到了，就是会有吧。不知道，就是也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就是大家都意识到在同频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也？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天真。
带着他的心。